妓院应和内圣医院恳切的邀请，他便向可敬惠纳尔提一个九十敬礼，希望得到痊愈。哪知这个敬礼倒成了病逝转剧的起点。他向耶稣在世时一生行善，向他被遗忘及无人赏识，最后他将要踏着耶稣的方踪，也爬上崎岖痛苦的加尔瓦略山。院长姆姆惯见他常带病，然而常奋勇，所以让他同守宫规，其中有些使他异常疲乏。夜来到了，这可怜的孩子又要独自上寝室的楼梯，每登一级便需停下来呼吸，好容易才达到自己的小房，已是筋疲力尽。他后来自己承认，卸除衣服有时也需一点钟之久。经过了这样疲劳之后，他还需躺在又硬又冷的草垫上以度中宵。夜间也很难熬，人家问他痛苦时是否需要一点帮助，啊不，反之我很喜欢居于僻远的小房，是妹妹听不见我，我愿意有苦独受。万一惊动别人，让人家细意的来照料我，我心就不畅快了。医生常用火针灼他的肋旁，一天受完了加倍的痛苦，当大家散心时，他正在休息，听见从厨房里有人说这样话：婴孩耶稣德兰杰快要死了。我真不知他死后院长姆姆将说些什么，他很为难吧，因为这位小姊妹虽然十分和蔼可亲，但究竟没有做了什么值得称道的事情。管病房的阿杰也听见这话，便对圣女说道：假如你依赖人们的意见，今天迷梦应该打破了。人们的意见，幸而好天主常赏我恩宠，使对于这等事毫不在意。请您听一个故事，它叫我领悟人的意见值得什么。穿会衣数日之后，我去见院长，某做工阿姐在旁见了我，便对院长说：我的姆姆，你现在收纳了这个初学生，他将来一定会替您争光，您看他的气色多么好，我想他一定能久守宫规的。我对于他这番称扬正在窃窃自喜，忽又有另一位做工阿杰走来对我说：我可怜的小妹妹耶稣婴孩得来，你满脸倦容，你的气色叫人看见心颤，长此以往，我怕你守宫规会不长呢。那时我才16岁，但这小小遭遇给了我一个很深的经验。从此以后，我对于人们种种不同的意见再不买账了。人家说你从来未曾多受过苦，受过吗？圣女微笑指着杯中鲜红的药水说道：你看见这小杯子吗？人都以为杯中满是甘美的饮料，事实上我从没有尝过比这个更苦的了。好，这就是我一生的消饮，在人们的眼里看来，外面照着鲜明可喜的颜色，以为我在喝着玉液琼浆，不知道这却是一杯苦汁。我说苦汁，然而我的一生并不苦，因为我懂得怎样把所有的苦转变为我的快乐，我的甘饴。你现在不是觉得很痛苦吗？是的，但痛苦原是我所切盼的呀。他的初学生说： 看见你这样痛楚，我们好难受，尤其是想到你将来或要受比这个还厉害的痛苦。啊，你们不必为我这样担心，我已到了不能再受苦的地步了，因为对于我，苦已变为甘了。此外，你们设想将来之苦是不合理的，这不是像干预造化的工程吗？我们走着爱情道路的人，无论任何事，总不该自寻烦恼。假使我的痛苦不是一分钟一分钟地抵受下去，我是绝不能保存忍耐的。但我只看现在，忘记以往，且小心不抹茶将来。人有时灰心失望，这是因为他们回想以往和思虑将来。然而请你们代我祈求天主吧，往往当我祈求天主救助我时，那正是我更被抛弃之际。当你觉得被天主遗弃时，您怎样使自己不灰心呢？我转向好天主，向异懂圣人，我一样感谢他们。我相信他们要看看我的望德一直达到什么样的程度。即使天主杀我，我仍然要仰望他。若伯的话深入我心，也非突然。我承认我经过了很久时间才达到这个全心信赖的程度，但现在我已经达到了。物主亲自携带我，把我安放在那里。他又说，耶稣的圣意充满我心，倘别人在上面请住了东西，他不能透到我的心底，这是无关重要的事。正如一滴油在清水之上，很容易便溜过去了。啊，我的灵魂不是先已充满，还需容纳轮流如飞般悲喜的情感，它将成为一痛苦的潮流了。不过这些感情的交替只轻轻擦过我的灵魂，我则长留于不能纷扰深深的宁静之中了。那时候他的灵魂正包裹在极深的黑暗里，他褪去复来相反性德的诱惑，竟把他乐待死期的思念完全夺去了。他说，假如我没有这难以了解的诱惑，我相信那不久即脱离尘世的念头要乐死我了。我主愿意洗他受这种诱惑，一则是为要完成洗炼他的功夫，二则要他在那全心信赖及全心委顺的道路上不为加紧步伐向前迈进，并且任意奋飞。他言语间也不觉地流露这个意思。我愿死并不胜于愿生，倘我主令我选择二者之一，则我并无选择，我不过愿他所愿的。他做的一切就是我所爱的。临终战斗疾病的痛苦，无论将来如何剧烈，我一点不怕。好天主常常助佑我，自我极小时便用手扶住我，引导我，我一心倚靠他。痛苦可至无以复加的地步，但我断定他一定永远不肯抛弃我的。这样坚强的信赖心，自当激起魔鬼的暴怒，用尽了地狱的诡计狡猾，想在他心中撒下失望的种子。一日，他对耶稣伊涅斯母母说道，昨晚上我被一种难堪的苦楚占据着， 灵魂的黑暗越来越深，不知什么恶声讥笑我说：“你拿得定你是天主所爱的吗？他亲来对你说过吗？几个人的意见并不能使你在天主台前可告无罪的呀。”我受这类思想折磨很久，忽然人家带了您一张纸条，真不是从天而降。您将耶稣所赐予我灵的各种特恩来提醒我，就好像我一腔烦恼已给您洞悉一样。您又说我是蒙天主非常之宠爱，不久即将在他手里接受永生的花冠。听了您这番话，我心恢复了以前的快乐和安宁，但我忽又转念一想，这番话不过是我的好嬷嬷为爱我为我而写罢了。我立刻感悟，拿起福音偶然揭开一页，眼光落在我从未注意过的片段上。天主打发来的人必讲天主一样的话，因为天主传你他的圣神是没有限量的。随后我带着满心的神味睡着了。我的嬷嬷，您是天主为我打发的，既然您说着天主一样的话，我是应该相信您的。八月间一连几天，他的态度似乎失常，哀求我们为他祈祷。我们从没有看见他这个样子，在这种难以言语形容的痛苦中，我们只听见他反复地说：“假如人知道该要怎样的为临终的人祈祷。”一席他哀恳管病房的阿姐将圣水洒在他床上说：“魔鬼四周围绕着我，我看不见，但我感觉到他。他折磨我，他像用铁爪将我擒住，一刻不肯放松。他增加我的痛苦，使我失望，但我不能失望。我仅能望着童真圣母说：‘耶稣，万客经中这句经文，求您拯救我们与晚间的魔影是怎样的需要。’”我经验一些奥妙的事，我受苦不是为自己，但为别人，因此魔鬼更加愤怒了。管病房的阿姐点上一支祝圣过的蜡烛，黑暗的魔鬼撒腿就跑，不敢再来了。但是主治婢女仍留于痛苦中，一直到死时休。一天她正注目向天，有人对她说：“不久你就要居于未来深处了，你以何等爱情来瞻仰他呀。”他欣然微笑，后来向耶稣伊涅斯嬷嬷说：“我的嬷嬷，姊妹们都不能明白我的痛苦，我看见这未来天女不过献其物质的美妙而已，那真的天对我越来越关闭得紧了，故此对于人家所说的话起初颇感烦恼，接着我内心自有声音对我说：‘是的，你以爱情来瞻仰高天，你的灵魂已全附于爱情，那么你所有的行为甚至于无心的也都盖上了神圣的印记。’于是我心顿觉宽慰。” 虽然黑暗将他四周包围，雾主有时也将那黑狱之门裂开一缝，那时圣女的灵魂便焚化在那一心信赖和灼热的爱心里。一日，她的姐姐搀扶她散步园中，忽见一幅可爱的画图呈现眼前，一只白色母鸡展翼保护她的群雏。圣女立定了，满眼含泪，回头对她亲爱的姐姐说，我不能再停留了，赶紧回去吧。回到他的小房，哭了许久，说不出话来。后来回头看着他的包姐，带着天上的神情说道，我想到天主，他用这样可爱的比喻，使我相信他的爱情是何等温柔。他对我一生全是如此，将我完全庇护于其意下。我心中的感想是无法形容。啊，天主真好！若他不常常在我眼前隐藏，至于稀少的机会，而也要像隔着栅栏才给我窥见他仁慈的效果，我是不能抵受这些干预的。1897年6月5日，我们实不忍失去这德行的宝藏，开始行一个热心的九日敬礼，恳求德圣圣母，希望他再发现一回灵迹，扶起他心爱的小花枝。他的答复和我们祈求心致命圣人魏纳尔的一样，于是我们只好准备接受这即将永绝的悲痛。7月开始，他的病情愈见沉重起来，我们将他移到楼下病房去。耶稣伊涅斯母母见了他那空洞的小房，知他永无再回之望，对他说道，当你同我们永别后，看见此事，我将要怎样悲痛呢？为安慰您，我的好嬷嬷，你应该想我在天上是怎样快乐，并且我大部分的快乐是在这间小房里得来的。他以美而深渊的眼光看着天说，在那里我受了许多的苦，若死在那里，我也是高兴的。进了病房以后，德兰的眼睛立刻转向我们安置在那里显过圣迹的圣元像，这种注视的神情无法描写。你看见什么？他张杰玛丽问道。这个就是在他幼时原上显灵之际，见他神魂超拔，并一直亲娘般照顾他的姐姐。他回道，我从没有见他显得这样美丽，但今天他不过是原像而已。那一次你深知他并不是原像。自此以后，主织婢女常常得到一样的安慰。一席她喊道，我怎样爱童真玛丽呀，假如我是传教士，我将怎样讲述她。人们把它看作难以接近的，其实该把它看作是可施可法的。它为众人之母，胜于为众人之后呀。我听说它的光华都具一种圣人之光，如太阳高照，众星施耀。我的天主， 一个母亲掩盖了她孩子的光荣，这是多么稀奇呢？我所想的则全然相反。我相信他大大增加异动天主选民的光华。童贞玛利亚，我觉得他的一生是何等的平淡无奇呀。他这样接连讲下去，替我们描写了一幅如此和柔可爱圣家内容的图画，使我们心羡不已。